我们讲永远的国度的时候，我们先从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一节看起了。当时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世界的最大的一个国家，就是最有力量的国家。那么这个王呢，尼布甲尼撒也把以色列的一些人，其实全世界各地的人，精英人士都掳到巴比伦，那么在那里训练他们，要让他们成为他的顾问和咨询。第二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人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好，我们今天下午曾经说过，上午曾经说过，这些雄才大略的君王，因为世界上的事有太多难以力量的、难以掌控的，所以他们虽然能干，虽然他们努力，但他们也很迷信，他们总有很多的患得患失。照我所知道，不少的无神论，包括毛主席对风水堪这些蛮在意的，就是他们也知道有些东西难以掌握。但尼布甲尼撒也是一样，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他的确是做了梦，他做了这个梦非常烦闷，不能睡觉，然后就半夜三更把所有的国策顾问、资政，也就是中央顾问委员的每一个人都找来，半夜三更找来，然后告诉他们，我做了一个噩梦，心里很烦乱，请你解释这个梦是什么，请你们告诉我。我说明一下，我上午已经讲过，这些人多半很迷信，然后当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包括一些异兆，包括梦，他们总认为这些梦里面有些意思，他们想要了解，总是认为神明或者命运借着梦在告诉他们一些事。我们基督徒不相信梦这回事，或者说这样讲，我们在理解梦的时候，我们理解的方式也跟我们理解任何一个科学的东西一样，我们在想，譬如说我们中国人都会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梦见我在一大堆的金钱里面，大概就是我想发财想疯了嘛。有些梦是没有意义的，有些梦可能有意义。如果你们当中念弗洛伊德，就会说哦，梦里面有很多很多梦里乾坤。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讨论，我们基督徒并不太放在心上，把梦放在心上。如果放在心上，我刚刚讲的就跟一般的我们做梦一样，也许是跟我们的生活有些关系，所以我们会这样想，那个不值得太花力气去想。但是我们也不是不完全不花力气，因为圣经里的确有讲，包括旧约的时候，约瑟的时候，法老做过梦，包括在士师记的时候，基甸在敌人的阵营中听到梦，包括尼布甲尼撒做过梦，包括但以理看过异象异梦。就是我们并不相信，我们并不把梦看得太重，这也是很合科学的态度，但是我们也不会完全忽略它，因为我们也在圣经看到神，刚才讲旧约新约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耶稣降生的时候，你在马太福音不断看到神在梦中指示人，我们也在所罗门的生活中，神在梦中，神在所罗门的梦中跟所罗门讲话，然后所罗门在梦中向神祷告，祈求神给他智慧。圣经也讲他醒来是一个梦，这时候基督徒就务必要，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只是这时候就更强烈，务必要让圣经的文字来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 所谓让圣经的文字，就是我们不可以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掩盖过圣经文字所告诉我们的。所罗门醒来发现是一个梦，各位，你在梦里梦见上帝跟你讲话，然后上帝跟你讲你要什么我会给你什么，然后你说我要这个要那个，然后上帝说好我给你，然后你醒来不过是一个梦，那你的解释会是什么？这是春梦一场，这是南柯一梦，这是黄粱一梦，这不是真实的。对，我们是一般是这样解释，可是你在圣经里，圣经文字告诉你的是一件事，那一件事就是神的确在梦中会跟所罗门讲话，就如同神在梦中会跟约瑟讲话，就如神在梦中会告诉法老一些事情。一般来讲我们并不看重这些，我们说了我们看重也用科学来解释，就是我可能哇晚上做梦梦见我冷得半死，后来发现是我的背踢掉了，所以我很冷。我晚上渴得半死是因为我今天实在是晚上吃的饭太咸了，所以渴得半死。这并不是有什么神特别的指示，但是我们也不排斥一件事，在不多的情况下，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几件事，虽然这比喻来讲非常小，但我们不忽略神也在梦中对人有所指示。尼布甲尼撒他是一个异教徒，他做梦了。照但以理后来的解释，也就是圣灵后来解释，这的确是神好像对法老一样把将来要发生的事告诉他。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完全排斥这些，虽然我们今天因为有理智，虽然我们今天有上帝的话，我们并不会迷信这些，我们并不会糊里糊涂的去注意这些，但是我们也不排斥这些。好，我们现在回到尼布甲尼撒那里，这梦显然不同凡响，这梦叫尼布甲尼撒把所有的顾问都找来了，然后说请你们告诉我这梦是什么。好了，这些顾问就说了，哎，王啊，那就请你告诉我们你做了什么梦吗，你告诉我们你做了什么梦，我就把答案告诉你。尼布甲尼撒的说法是这样，第五节，王回到加勒底，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那个小字说我已定命，就是梦我已经决定是什么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王因此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各位，这一段记载实在不太稀奇，我看古今中外的历史我看得很少，不过我看到已经够提醒我了，包括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包括我们的近代史或现代史，我们都会有一个感觉，伴君如伴虎，翻脸如翻书。造梦能贵之，造梦能见之， 你今天是皇帝眼前的红人，明天变成叛国叛逆。林副主席的下场就是这样。对不起，你们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谁是林副主席啊。你们问一下老一点的人，他会告诉你。我们看到这里的现象就是，尼布甲尼撒是很有权威，他也很能干。我说了，他能够征服那么大一个帝国，而且他能够用全世界各地的人来替他服务。他知道他比成吉思汗厉害，知道不是马上得天下而已，要马上不能治天下，要用各个精英。他很聪明，他很能干，但他活在恐惧当中。各位，这些人都是杀人太多，这些人都征服土地太多，他很怕，然后他很紧张，然后他做了梦。我看很多解经书，我不知道德文的翻译哈，还有英文，都说尼布甲尼撒应该不是忘记那个梦，他不是忘记，那个应该翻译是梦我已经定命了，我已经知道梦是什么意思，但我要你解释。我也相信是这样，但我不告诉你那个梦的内容，你要告诉我梦的解释。各位，你今天去考试，老师发下考卷，然后考卷上问卷上白纸一片，没有一个字，然后你就举手，老师请问考题在哪里，老师说我已经忘记了，你猜。你把题目猜对了，然后答对了，就有大赏。你猜错了题目，你答对了还是要砍头。各位，哪有这种人呢？有了，有的时候女生就会这样。你是谁呀？你猜。我哪猜得出来？好，这是笑话。各位，当时对尼布甲尼撒，这就不是笑话。我这样来解释，希望你觉得是合理的。尼布甲尼撒做的梦，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是一个巨大的像。这个像后来被打碎了，不但被打碎了，而且被吹散了，无痕迹可寻。然后打碎那个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是那个梦。尼布甲尼撒梦见这个梦，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相信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我相信他记得这是什么梦，因为这个梦实在印象太深刻了。各位，有的时候有些梦我们忘记了，但是如果把我们吓醒了，我们通常想得到刚刚做了什么梦。尼布甲尼撒被吓醒了，我认为尼布甲尼撒把这个梦当作一个凶梦，一个不好的梦，一个巨像被打碎了，然后吹散，然后打碎那个像的石头充满了天下，成为一座大山。我认为尼布甲尼撒觉得这不是一个吉祥的梦，我甚至觉得尼布甲尼撒猜这个梦的意思。我等一下都会解释哈，我不能乱解。我认为尼布甲尼撒看到这个梦，听到这个梦，想到这个梦，他觉得神明给他一个启示，就是有人要造反，有人要造反。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尼布甲尼撒要这些术士立刻解除这些梦。当他们这些人回答的慢一点的时候，尼布甲尼撒说第九节下半句，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时势改变。时势改变这个字在第二章二十一节也出现了，他改变日时候日期，这两个说法是一样的，他改变时候日期， 废王立王，也就是时势改变这句话，恐怕照尼布甲尼撒讲法，就是会有宫廷政变，然后会改朝换代。尼布甲尼撒认为神明或者这个梦给他一个启示，就是说有人在想要改朝换代，就有人要造反了。那如果继续推下去，可能尼布甲尼撒也在推想宫廷里面有阴谋要政变。这些事情有没有呢？有啊，这些事情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这些事情在光绪皇帝的时候也有，这些事情这个光绪皇帝的事情，这是我在这儿不必讲的，这些事情在以斯帖记里面也有。你记得以斯帖记里面有两个太监要谋反，各位，宫廷里面都充满了可怕的斗争，随时有谁要杀谁，谁要杀谁，而且互相杀的可能是互相是亲密的战友，或者是非常亲热的，这个我们在历史上看到。所以尼布甲尼撒有这种警觉，说有人要谋反了，这不是不可能的。尼布甲尼撒觉得是这样，特别我的根据是他用了这个字，要等时候改变。通常各位在宫廷里政变的情形也是这样子，宫廷里政变的情形常常是非常机密的。各位可能你也有点熟悉吧，这个英明的领袖华主席一举成擒四人帮，那也是很机，那也是听说是8341部队的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紧凑的一个做法。你们看电影也会看到这样事。如果是宫廷政变，你务必要快，务必要快。我觉得尼布甲尼撒一醒来就觉得可能有人在酝酿政变，所以要立刻把这些人找来。这些人要政变，当然都是身边的人。这些人里面，也许听他们讲，可以听出到底是谁。当这些人说我们解不出来，请你来把那个梦讲出来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故意不讲，他就希望各位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话被人问的习惯，我相信你没有，你不是公安也不是国宝的哈。问话，你只要多问几句，各方面多问几句，一定会问出破绽来的。我想尼布甲尼撒就希望他们在突然被招来的时候马上讲出来，然后讲出来就可以知道到底谁在要搞阴谋诡计。当他们等一下的时候，尼布甲尼撒不能等，就是说他怕他们在串供，怕他们一起联合起来讲，所以尼布甲尼撒这么急。就我整个的解释，尼布甲尼撒这么急，就这梦实在吓到他了，而吓到他，他觉得一定有人要发动政变，所以要快快的查出来，快快查出来，叫他们赶快，连听问题都不听，就要讲出答案，因为他觉得他们知道答案，他们知道是怎么回事，谁是不是禁卫军，是不是太监，是不是那些我最亲密的战友要政变了，他要他们赶快讲出来。所以他脾气这么大这么急，这些人也是他最忠心的一些人了，他一定也咨询过他们很多次，他这么火大就是那个梦实在把他吓住。然后这些人就说，哎呦王啊，你是强人所难呐、啊！你考题都不给我们，你要我们猜题目，不是猜答案的，要我们猜题目，这太难了，我们办不到。那我们顺便也再说一句话，各位，这些术士在过去的日子中，他们今天仍然能够站在皇帝的面前解答问题，想来他们是很得宠的，想来在过去的日子他们也解过梦，解过异兆，让王很满意，这是怎么回事呢？你猜我猜应该猜得到，这些宫廷的术士大概也会制造一些假象，然后骗王。 也可能这些术士跟魔鬼有关系，会做出一些超自然的事，跟法老的术士一样。我们基督徒并不相信这些特，我起码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什么特异功能这些东西。我相信有些怪异的事，我相信怪异的事情99%都是捏造出来的，但是有1%可能真是魔鬼邪灵做的。这是我的立场，我这样看。我相信尼布甲尼撒这些术士跟许许多多的小人佞臣一样，他们所做的奇妙的事多半是欺哄。俄国有个沙皇时候有个妖僧嘛，也是喜欢变这些戏法。我们最好不要相信这些，各位姐妹您也很容易相信这些。这通常相信这些就是什么你擦了就会美白啊这些东西的，那化妆品在骗女生的，我觉得是这样，对不起啊。我们人有些虚心的地方就容易上当，魔鬼就在我们这些虚心的地方就容易趁虚而入。尼布甲尼撒怕失去王位，所以他很紧张，但是这一次他错了，没有人要宫廷政变，没有人要谋害他。那这些术士就说，王啊，我们实在不知道，请你讲吧。那等到尼布甲尼撒大发脾气的时候说，如果你们不马上把答案讲出来，就会凌迟了。各位，凌迟你知道是什么吗？凌迟是杀千刀。我看过一张照片，你们可能，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在 Google 上找到。我看过一张照片，我们中国人以前也有凌迟。我看过一张，这是外国使节，好像是光绪的时间拍下来照片。你知道慈禧太后他们一方面怕拍照，因为会摄取灵魂，一方面喜欢拍照，就跟小姐喜欢拍照，老太太也喜欢拍照，能够把照得漂亮她也很高兴。我看过这样一张照片，就是一个犯人被凌迟的镜头。我不能不讲一下，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凌迟，如果这个犯人譬如说命令是杀千刀，譬如说命令是要一天，有的时候三天才杀死，那真可怕。我看到是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男人，然后快，当然被绑起来的，刽子手就在他旁边割，一刀一刀的割。各位，照我们中国法律，如果他要杀千刀才死，你再杀999刀他就死了，刽子手要处死。所以这个刑罚很可怕。我看到的是他当然都从最轻微的，比如脚上面轻轻这么割一刀，这样割一刀，这样割一刀，血也不能流太多。如果说一天之内才能死，万一是七天之内才能死，那就更难了。那就小小割一刀，脸上割一点，手上割一点。各位，你可以想象到的可怕，这叫凌迟。后来光绪皇帝是在外国使节的建议下废掉了这个死刑。死刑没有废，凌迟处死的是废掉了。这叫我们中国话说的杀千刀，那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杀千刀是1000刀你才能死。你看中古今中外啊，这些可怕的刑罚很多。我看过那个有的博物馆的那种照片，哎呦，真是很可怕。尼布甲尼撒说，你们如果不解出梦来，你们会被凌迟。然后皇帝发脾气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有答案，因为皇帝拒绝把那个梦告诉他们。那死也死得有骨气一点吧。王啊，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这是要求太严格了，从来没有一个国王这样要求的，叫人家考试得100分还不说，连题目都不给他。你猜我是谁？他们歪打正着，哎，这群术士是欺骗君王，是迷惑君王， 是圣经上最厌恶的一群人，我们上午已经讲过，但以理就在其中，最可憎的一群人。但是他们歪打正着，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从仇敌和罪人口中上帝也可以建立能力。他们说了一句千古名言，要解你的梦，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能解。这是对的，各位，除了神以外没有答案。我们好像有答案，那都是神给我们多少我们知道多少，神给我们多少智慧，给我们多少文明，我们知道多少。王啊，你这个命令没有人能够回答，你问的太难了，你实在太苛刻了，除了神明以外没有人能说出来。王就大发脾气，通通给我杀。但以理也在其中，但以理在这时候还是一个小人物，所以不在当天晚上被招的，但是也是数十之一，就要杀。好，我们基督徒大家都聊都熟悉这个解梦的事，不过我要提一下我们没有注意的细节。第二章第十四节，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这句话，各位喜欢这个宫廷小说的，喜欢高阳的，喜欢金庸的，不知道能不能看出一点端倪。各位，包括在咱们中国现代史，包括在我们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共，也有这个情形。就是什么呢？皇帝要统治人的时候，常常是怎么样？要拉一派打一派。这我不是在骂毛主席啊，我们伟大领袖蒋介石或者蒋匪也是这样子的啊。我是台湾来的，只好说蒋匪了，对不起，你们这边大陆这么多，我怎么能说伟大领袖呢？统治者都常常有很多的派系，为了好互相牵制，为了好自己有安全感，这是不是一个好办法。我自己估计在巴比伦的皇宫里面最起码也可以发现有两派，可能有三派，这个在历史上包括在罗马帝国有两派。一派是什么？一派是巫师那一派，另外一派是什么？另一派是禁卫军。在罗马的帝国里面也常常有这种互相的不信任，就是军队跟政委不和。哎，各位，你们现在好像都不懂这些事了哈，就是反正有很多的派系，要让他们互相有冲突。护卫长通常都是拿起武器的人，这些人应该是8341部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那些比较禁卫军军队。我看罗马历史，军队常常非常痛恨这些祭司职的人物。所以这里王也用护卫长要来杀巴比伦哲士，我估计这两派原来是为敌的。好，但以理被算在这群要被清算里面的人。各位，这你们再想一想，文革的时候不是有四人帮吗？不是有军队吗？不是有各种林彪的派系跟四人帮的不一样吗？这你不知道最好了，这些事不要知道，我们心思不要用在这上面。不过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人间有这么险恶。各位，我们是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基督徒当然应该寻良像鸽子，我们基督徒当然应该善良，应该诚实。但是耶稣也的确吩咐我们，我们活在世上要灵巧。我觉得但以理就有这本事，但以理周旋在各个派系当中，当各个派系有冲突的时候，幸好他跟大家的关系都不错。我在这里不是叫各位狡猾啊，但是从圣经来看的确是这样。但以理幸好跟他虽然是那个巫师的那一派啊，但是他也显然跟禁卫军这一派感情还不错。当亚略要来杀他的时候，他居然能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 如果这两派是敌人的话，那戴英里被杀死了，但戴英里显然还能跟他维持有个友谊。各位，你今天在德国传福音侍奉主，你今天回中国传福音侍奉主，有一天你到穆斯林的国家传福音侍奉主，我们都希望我们是诚实、善良、正直的，但是我们也不要做不必要的牺牲。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诚实善良的时候尽量避免被伤害。但义也没有说啊，我早就想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了，我早就想死了，在你们的异教这里我早就想死，没有没有没有，神留他活在这里有他的美意的。各位不要想死啊，我们要活下去，而且活得美好。但义问亚略为什么会这样，亚略就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但义就说你让我进去见王。各位，你们今天要去见习近平先生容易吗？我想不容易。但一能进去，显然亚略愿意放他进去。亚略，我认为禁卫军是很想杀这些术士，他们一定在皇帝面前争宠。皇帝现在火得不得了，急得不了，怕宫廷有政变，哪里还容人进来耽误这个查清真相的时间呢？但是但一居然被允许进去了。一般来讲看小说里面就会说进去三分钟啊，赶快出来。但一提进去，但一我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本事跟王讲。这我们再一次箴言里有这样的话，回答柔和消除怒气。我们基督徒，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和平的使者，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传扬真理，传扬福音，该责备的时候毫不留情的责备，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做和平的使者。王啊，他说我不知道这时候几点钟了，我们也算一下吧，我不知道国王几点睡觉，我们估计十点钟睡觉还合理吧，他们没有小组讨论嘛，应该是十点睡觉很合理。我不知道他做梦的时候几点钟，我估计十二点钟很合理吧，他梦醒了把这些人从睡梦中叫来，然后大发脾气，我估计一点钟左右，然后找到要去杀人了，找到但以理，然后但以理再进去求王宽容一下，我估计两点钟左右吧。王给他的时间有多少呢？圣经没有明讲，只有说王就宽容，应该就是明天早上。记得我刚刚讲的吗？王连一秒钟都不能耽误，我连梦是什么都不告诉你，你马上告诉我是怎么回事。王不愿意等一秒钟，因为我刚刚说了，他怕有政变，怕政变就是要快，所以要他平息政变也要快，他不应该给但义理时间的。但但义理进去求王，请你给我们一点时间。哎，居然他就办到了。如果那个时候是两点钟，我估计王说好，清晨六点钟的时候你回来告诉我怎么回事，应该他不是在想你解那个梦，而是告诉我宫廷里有谁要政变，我估计他是这样想。好，不管怎么样，你还有四个钟头的时间解梦。各位，你们喜欢看电影吗？我喜欢看电影，电影里面常常有什么那个解，要把那个定时炸弹把那个密码解出来，大概都只有很短的时间，然后电影拍的就是在很短的时间中间又被耽误了，突然一个小朋友哭起来了，突然一件什么事又发生了。现在丹一里要回去跟他的三个朋友一起解梦，要怎么解啊？要赶快上 Google 查一查，要赶快查一查梦如何解啊？怎么样？要查一查巴比伦的宫廷的派系到底是怎么样？查一查巴比伦王喜欢吃什么，以至于容易做什么样的梦吗？各位，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努力工作，我们要用思想，不是说 你在考试的时候，或者今天出了什么意外，譬如说我们前天那个小朋友摔伤了，我相信正确的反应就是马上送医嘛。但正确的反应也包括我们一面送医一面祷告。大概我们不会说我们不要送医，我们要有信心，现在就大家一起来祷告，把康复师叫来，叫来已经花了十分钟又流了很多血了，把谁叫来，然后等到人来了血都流光了。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理性，我们基督徒也不轻忽经验，我们基督徒用理性也重视经验，但是所有的理性经验策略科技通通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现在时间很少，只有几个钟头时间。第十七节，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第十八节，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我看这段话也很感动。各位，你在艰难中有人跟你一起祷告吗？你在教会里面有代祷的同伴吗？我希望你有，这是有福的事情。他的三个朋友，他请他们为他祷告，因为显然好像有个默契，这件事情可能在平常的时候他们四个人上帝总是指示但以理，看起来是这样。我就尤其为这三个人，甚至我们通常都叫不出但以理三个朋友的名字，我为他们非常感谢主，光环都给了但以理。但以理书没有但以理三个朋友的书，但以理书，但以理会解梦，但以理有能力。但是你看到这句话吗？但以理能解梦，他请他的朋友祷告。我相信他自己也有祷告，但他有代祷同伴，代祷的勇士隐明的在神那里，神知道。我们人看一个布道家，一讲道一千个人悔改，我们荣耀都归给布道家，可是布道家后面的主日学老师，他的祷告同伴，那都是主会赏赐的。事实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上帝。各位不要有自卑感，各位也不要有那种希望世人来肯定我们，这些东西都容易叫我们堕落。自卑感容易嫉妒，容易苦读，骄傲那更不要说了。我们相信主对我们的慈爱，我们如果的确在教会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我很感谢我来柏林教会，我看到一个特点，这特点就是有高科技的也有非高科技的。我希望你们是彼此相爱的，我希望你们不会觉得有高科技的他的地位高一点，没有，起码在神的眼里我们大家都是一样蒙恩的人，没有哪一个高哪一个低，我们通通是罪人，我们也通通蒙恩，我们也通通要彼此相爱。没有哪一个人，圣经上称赞的，耶稣说的，寡妇的小钱他给的只有两分，但是他是一个寡妇，他也没有名字，但他做的耶稣非常的欣赏。我们把自己摆上主就喜悦。但以理三个朋友为他祷告。各位，我们为一件事情祷告，包括我也听到很多啦，哎，为一件事情祷告，我为我下一步要走到哪里祷告半年了，祷告三个月了，我为上帝让我有一个配偶祷告十年了，怎么还没有听？哎呀，上帝爱你爱了十年了，你结婚了以后你就天天求神把他拿走，何必呢？啊，对，哎，不可以拍手啊！你老婆听到你要死了哈！啊，各位，我只是希望你们不要神经病的绷得太紧哈，要能够一起想。当他们祈求神，我们为一件事祷告，各位，这时候我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祷告。你用电影来讲的话，假定我刚刚说的大概只有四个钟头、三个钟头，甚至王给的也许只有一个钟头，那个时针就走得特别快，特别快。我们就在那里祷告，有的时候各位，有的时候祷告，但以理后来也有， 他祷告，后来天使来帮助他，可是中途被拦阻，拦阻了十天。有的时候神的时钟看起来很慢，有的时候神在我们很需要的时候怎么那么耽误我们。各位，你务必不要失去信心，你务必要继续相信，因着耶稣基督，因着圣灵，因着神的恩典，你是平安的，你是稳妥的。这里的每一个字我都很感动，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告诉他的同伴，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示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而且下面还有一句话我也很感动，当但以理最后把那个梦讲出来的时候，显然巴比伦这些术士，这些从但以理、从我们、从圣经、从新约旧约观点来讲都罪该万死、行邪术的人都被保存下来了。但以理的祷告是什么？你注意，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我如果是但以理，我一定会在解梦完了以后就说，王啊，只有我能解梦，那些人就把他杀了吧，这不是很好吗？我们在台湾不少基督徒都说过，啊，共产党不好，但共产党把那些佛教庙啊都清掉实在好。我不敢说不好，但是从以利亚的事情我可以知道，各位，偶像不是你砸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要消除偶像，如果要消灭异教，也不是用十字军杀人的办法得到的。我们要消灭偶像，只有用福音，只有用上帝的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用武力叫人就范，那是表面的，那是没有用的，那甚至让人反弹的更厉害。但以理说，但以理也没有把那些哲士杀掉，那些人都不是好东西，甚至都是败类。但是我们感谢主，但以理求神让他们不要一起灭亡。哎呀，十九节，我不知道那是拍电影要算几分几秒，我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启示的。有的时候我们要等千年，有的时候你看诗篇里面，主啊，你坐着不理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不是也常常有这种感觉吗？神好没有，主啊，快一点，快一点。我们感谢主，十九节，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我不知道哈，如果照字面来讲，这个奥秘的事只有给但以理显明，没有给但以理三个朋友显明。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解释，但如果是这样，我就更感谢主让但以理有三个这么好的朋友。祷告是他们祷告，答案是但以理去讲。哎呀，不公平啊！各位，神给你在世上没有太多的荣耀，在神的国度有更多的荣耀，那是荣耀的事，那是有福的事。不过我们不必计算这些，我们就相信上帝绝对的公平和慈爱。给但以理显明，注意十九节下面这句话，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我们等一下会把他天称颂讲一下，称颂天上的神。各位，如果上帝向你显示那个奥秘是什么，你下面一件事做什么？我立刻用最快的速度跑到皇帝面前，皇帝，我跟阿基米德一样，我发现了，衣服都没穿，我发现了。各位，因为现在需要解梦啊，而且他现在知道这个梦是什么，他赶快去讲， 然后他可以得为诺贝尔奖的得主嘛。我听说诺贝尔奖也好，没专利也好，常常就差那几天或几秒钟，越快越好了。但是你不知道会不会想，哎，万一那些术士、哲士也解出来怎么办？要抢快一点，第一个报好消息的，要赶快去讲。我感谢主，这是一个属神的人，他在知道奥秘以后，他不是马上去讲，他是称颂天上神。但以理就称颂天上神。当然了，为了让我们两全其美，我也可以说，如果你一面跑去一面感谢主也是可以的。不过他能够在这里感谢称颂主，实在是伟大。我们看一下他的称颂，二十节，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各位，你知道讲这话实在很荒唐吗？你知道但以理现在身份是什么吗？你知道耶和华是什么神吗？在这个时候，耶和华的庙、耶和华的圣殿已经被巴比伦人毁灭掉了。你知道耶和华圣殿的器皿，那些圣具通通已经被像约柜当年被掳到大衮的庙里面一样。各位，我们台湾的基督徒在传讲上帝是整个宇宙也是台湾的主宰的时候，我相信别人笑死了。各位，当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在说神掌管万有，神是慈爱的，共产党听到也笑死了。你们的神是干嘛？我动一个小拇指你什么都没有了，我动个小拇指基督教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你们有什么？我们在台湾电台电视家家户户都是拜偶像，几乎家家户户神在掌管吗？当我们进到大教堂里面，大家都是基督徒，当我们有1万人或你到了20万人的教会，我们一起上哈利路亚，那你真觉得全地都是属主的。但当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当你在异教之地，当你在不一定在异教之地，也许你在德国，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觉得你孤单，你觉得祷告没人垂听，你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可怜，你觉得我们基督徒的力量最多做的最好就是内斗，内斗。新约约翰福音有过这句叹息，引以赛亚书的话，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的？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这是使徒所讲的话，这是圣灵默示讲的话。我们有遗憾，我们有难过，我们有看觉得自己实在是叫自己也灰心，但是我们求主帮助。各位，愿圣灵在你心里把那伟大主的真实放在你里面。环境是恶劣，整个巴比伦，你在世界的历史，包括我们今天念西洋史，巴比伦，你根本提巴比伦不会提以色列的。如果不是以色列从18世纪以后犹太人有点成就的话，更不会提这个鸟不生蛋小国的。上帝，这个国的上帝居然是宇宙万有的主宰，我们中国人、美国人、西洋人、东洋人都要信他，这合理吗？各位，这合理。我们感谢主，但以理在巴比伦，在国破家亡，连上帝的殿都被焚烧之后，他说神的名应当称颂，从亘古到永远。是我们看起来很软弱，但是神掌管一切。21节，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我们今天讲过，神是一切事情的主因。1949年政权为什么会改变？1949年国民党为什么会被共产党赶走？你可以有很多解释，你可以说国民党统治之下民不聊生，你可以说毛主席用兵如神，你可以说美国人扯国民党的后腿，你可以说中日战争中 共产党壮大起来，你可以讲很多理由，这些理由是对是错，那留给历史学家去讨论。但有个理由绝不会错，1949年国民党的政权被共产党取代，是因为上帝的旨意如此。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万有万事万物自然历史政治通通在神的手里，而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他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予聪明人。智慧、知识、聪明都哪来的？从神来的，神给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愿弟兄姐妹，你知道敬畏神，不是用敬畏神来换到聪明智慧，那就不是聪明智慧了，是知道神的伟大而敬畏他，那是智慧，那是聪明。神是轻慢不得的，让我们敬畏他。22节，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他是一个亡国奴，但一点祷告在但以理书里，大概一般人不太注意。我们注意的是狮子坑，我们注意的是火窑，我们注意的是解梦，但这里是关键。能够在狮子坑里得胜，能够在火窑中得胜，能够解梦，是因为神。这个神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神，这个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是万古不变的神，是在圣经中记载的神，我列祖的神。我希望在我们当中的人，希望你们的孙子辈、曾孙子辈有一天能说耶稣是我们列祖的神。我祖父、我高祖父100年前来德国的时候，还在德国的柏林教会聚会呢。我希望我们的信仰能够一直传下去。我列祖的神，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各位，这个祷告都是我们的祷告，主把聪明智慧才能机会都赐给了我们当中每个人，每个人都应该感谢主。不管你是所谓高科技的，或者是所谓普通科技的，我们都是主的仆人，你把这些赐给我们，你也允准我们所祈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于是但以理进去见亚略，就是王所派灭绝巴比伦的哲士，对他说，不要灭绝巴比伦的哲士，求你领我到王面前，我要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下面你看那个亚略拍马屁啊，或者吹牛。25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贝鲁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各位，亚略在这讲这话什么意思？亚略在告诉王，现在我找到一个解梦的人，或者把你心中烦恼事告诉你的人，这是我的功劳。我在哪里找到的？不在宫廷找到的，我在鸟不生蛋的地方找到一个人，在就是我把他找来的，这是一个功劳。另外，这里有一件事情是，也要压一下但以理的威风。但以理当然没有威风，但他压一下，你什么东西？你是被我们掳来的。王啊，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间遇见一人，他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好，你说前面不是巴比伦王还见过他吗？可是这些人贵人多忘事，就是大概在他毕业典礼的时候发过毕业证书，跟他握个一手。所以虽然是为他的哲士，但现在还没有升到可以在紧急事件的时候招来的，所以王不一定认识巴比伦，不一定认识但以理。不管怎么样，王就问他了，你能将我所做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 你看但以理回答跟当年约瑟回答法老都类似，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天习近平主席来问你说现在国家有这个问题你能解决吗，就算你能解决，我希望你不会说哦主席啊，您真问对人了，我是最能够解决这方面问题的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说，我们在台湾有说这些知识分子呢常常就是拍马屁，就是吹牛拍马，牛是自己吹牛嘛，啊，拍马是官，就是想办法吹自己，拍人家的马屁。但以理没有说我能解，王说你能解吗，他没有说我能解。王这时候已经急得要死了，你要知道，但但以理还在说一些王认为的废话。王先但以理先说，王所问的那奥秘事，则是用法术的术士观照都不能告诉王。哎，各位，王已经对这句话愤怒到极点了，因为几个钟头以前那个哲士说了两次我们不能告诉你，王就要把他们凌迟，丹一里也被杀之中。现在丹一里来回答第一句话说没有人能告诉你，不是找死吗，刽子手就在，刀斧手就在旁边。但丹一里要讲，丹一里务必让尼布甲尼撒，我们务必让所有人知道，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聪明人的聪明，叫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能自夸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应该也是耶利米书里面的话，神不是要灭绝智慧，智慧是他造的，神要人不能够因自己的聪明智慧夸口，耶利米书里面说智慧人不要因为自己的聪明夸口，财主不要因自己的财富夸口，勇士不要因自己的勇力夸口，夸口的当指着我夸口，我们只能靠主夸口。但以说没有人能解，我告诉你谁能解，28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只是尼布甲尼撒王，这我们也想不到，对不对？各位，日后必有的事，将来的事，神指示谁啊？神指示使徒约翰，不是吗？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神把将来日后必成的事指示给使徒约翰。将来的事，神指示谁？神指示教会，指示我们基督徒，让我们知道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世界的变化，神不是指示我们吗？是，神指示我们，但是神也不是没有指示其他人，只是其他人并没有因此去信靠上帝，甚至不明白。神把这个事指示给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的了解是他的宫廷可能有政变，他了解错了。神让法老，神指示法老将来马上要发生的事，神指示法老，法老不懂。神也是借着梦指示法老，他梦见七只肥壮的母牛被七只瘦弱的母牛吃掉了，他梦见七个饱满的穗子被七个枯干的穗子吃掉了。各位姐妹，有一句话是你最羡慕的，当那七只瘦母牛吃掉了七只肥母牛之后，圣经上说其瘦如席，七只瘦母牛吃了一大堆牛肉，吃完了还是很瘦，这不是姐妹最羡慕的？吃了那么多冰淇淋巧克力牛排还是身材这么好，哎呦，各位，那表示有七个荒年，七个荒年就有七年的饥荒。王梦见 七只母牛被七只母牛吃掉，然后七只母牛还是一样瘦。如果我们中国的制药单位就一定会找一找那个七只母牛的吃母牛的那个味蕾胃液是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把那些巧克力都消化掉不变成脂肪的。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各位，上帝就算把未来的事指示给不信主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来解释的话，我们还是不知道。甚至当上帝把他的话讲出来的时候，如果没有圣灵光照我们，我们也不知道。这不是说我们需要特别属灵经验，而是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下敬畏耶和华。我们这样神会指引我们的，不一定我们能解梦，最起码我们能够不糊涂。他指示你，神为什么指示他？其实神不只是指示他，神也指示所有读圣经的人，包括我们今天。你的梦和你在床上脑中意象是这样，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哎呀，看这句话，我想尼布甲尼撒也有秦始皇同样的情节。各位，秦始皇有什么情节？各位，我听说每一次改朝换代之后，新的皇帝，听说包括清朝，新的皇帝一定请学者、请文人、请历史学家，把旧朝，包括明朝，他会覆亡，他会失去天下的理由清清楚楚写下来。我不知道共产党有没有做一个检讨，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得胜，为什么国民党会失败，他们会很诚实的写出来，历世历代开国君王写出来都有个目的。你看别的朝代是怎么亡的，我的子孙啊，千万小心不要重蹈覆辙。我听说历世历代的君王，尤其开国君王，为了要保证他的天下能够一世二世到万世，他们就把前朝的错误很清楚地列出来。哦，他们亡国是因为君王太喜欢女色，哦，他们亡国是因为官员贪污，哦，他们亡国是因为太监弄权，他们亡国是因为外戚怎么样，他们亡国是因为女祸，他们亡国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这些理由都对，可是一个朝代一个朝代都踏原来的覆辙而覆辙。你看哪一个朝代亡不是外戚，不是女色，不是太监，不是贪污，不是腐败，哪一个王朝不是？阿房宫赋里面最后一句话，不是那个，应该是六国论里面最后一句话，后人哀之而不见之，徒使后人复哀后人。每个人看历史的问，唉，怎么犯这么愚蠢的错误啊？然后自己又同样犯了愚蠢的错误。人不是不知道教训，人不是不知道错误。我们刚刚唱的诗歌跟小朋友一起唱的，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就是耶稣爱我们，没有错。不过我们也可以加一句，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就是人没有从历史中学取教训。有个千年不变的道理，就是人的罪性不是因为历史一再重演我们就改过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能够因为信靠上帝打破罪恶给我们的咒诅。各位，不要一直在犯同样的错误，快快的靠着主脱离那些罪恶，快快靠着主走那个正确的道路。尼布甲尼撒王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我想他在那里计划如何让巴比伦王朝能够像秦始皇希望的 一是二是直到万世。然后他在想巴比伦的国运能够怎么继续的时候，上帝帮他接了一下，上帝让他看到不仅是巴比伦帝国，美利坚合众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国家、所有的王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神借着但以理解的梦讲出来。然后他还是有一点在吊胃口啊，他当讲这些话的时候，他又解释了一下，这个是重要的，因为他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三十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他先说显明给你，是把梦给你，那个梦的意思是什么他告诉我，他没有说为什么要告诉你，大概是要你学习教训吧。他特别讲这个事告诉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国人，乃是为死亡知道梦的讲解和心理的意义。各位，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我们今天传道，我们今天跟别人讲耶稣，我们不是要别人佩服我们，我们不是要别人觉得我们口才多好，我们是爱人，我们希望他知道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包括这个梦的意思，是要人悔改、信靠、敬拜那位独一的真神。所有圣经上的话不过是这样。好，下面尼布甲尼撒不知道下巴有没有快要掉下来，因为他要听答案了。但以理先说，王，我跟你讲那个梦，你要我讲梦的讲解、梦的意义，但你不告诉人梦是什么，我先告诉你梦是什么，你看我讲的对不对？你猜，你要我猜你是谁，我告诉你答案，你自己都不知道。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铜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各位，可能你们这句话在中国都有，这句话我还不知道在西方有多流传了。尼布甲尼撒做的这个梦，这个具象，我看到中国的翻译形容是这个具象叫做泥足巨人，泥土做的脚的巨人。泥足巨人的意思是什么？泥足巨人的意思就是看起来光辉庞大，但是很不稳的基础。我觉得所有的帝国都是这样，所有的公司都是这样，指你的根基、基础、个人、团体、教会要好，只有一个办法，你的根基必须是耶稣基督。你的根基是武力、是知识、是商业、是财富、是地理位置、是精英，通通没有用，那都是泥足巨人，承担不了那么重大的重量。美国一样，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各位，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当然就是那一块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当然就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一块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扎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如同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我先简单的跟各位讲吧，这个梦没有什么稀奇，这个梦就是基督徒的历史哲学。这梦在讲到 这个世界所有的强大的伟大的，我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如同圣经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这个世界历史上所有强大的伟大的文明帝国，不管是两河流域的文明，不管是希腊的文明、罗马的文明、日耳曼的文明，我不知道日耳曼的文明，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可以跟对我们讲得更好，这里面的背景是什么？日耳曼的民族的历史跟意大利的应该是不一样的，日耳曼是比较野蛮的，比较后来的，意大利的罗马的民族那个文化，尤其是希腊的，当然今天都很弱了，今天罗马或者希腊比起日耳曼都差一些了，然后英吉利的，我也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当初翻译是如何的崇洋媚外，美国叫做美利坚，既美又利又坚，英国叫英吉利，既英又吉又利啊。至于葡萄牙西班牙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啊。任何一个伟大的文明，包括华夏的文明，你都有个答案，我知道，都会消灭。任何强大的王朝、公司 IBM 福特 GM 西门子，任何强大的文明都会消失，武力朝代都会消失，这个我们记录都会讲，但这不稀奇，圣经不是只讲这一面，这个世界的国度会消失，上帝的国度会永存，那个才重要。而上帝的国度和世界的国度的关系又很奇妙的，各位非常奇妙，我们基督徒常常没有想清楚。第36节，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以理在这里用我们每个人都喜欢一枝独秀，就是我姐，这我们是指他和他三个朋友还是他的其他同事我不知道，但但以理实在够谦卑了。第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各位，这句话有没有一点耳熟啊？国度、权柄、能力，这不是主导文里面的话吗？国度、权柄、能力，不是都是神的吗？如果国度、权柄、能力神要赐给人，也应该赐给大卫嘛，所罗门嘛，应该赐给以色列嘛，应该赐给教会嘛，应该赐给牧师嘛。我们有没有想到，神把国度、权柄、荣耀赐给世上不认识上帝，把圣殿拆毁，把圣殿器皿拿来他的神庙里面亵渎上帝的人？各位基督徒要认识一件事，这个世界是上帝在管的，包括人的国度和神的国度都在上帝管理之中，巴比伦一样是在上帝管理之中，如同我希望你不要听错了，如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上帝的掌管中，完全在上帝的掌管中。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我们不一定看得懂神为什么这样，神为什么那样，但是你要把一个观念弄清楚，神从来没有不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印度或者朝鲜或者任何一个大大小小自然界、人文界、蟑螂、老鼠、老鹰，通通在神的管理之中，神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神做这些都是为了他宝贵荣耀的名。我们希望我们借着对主的信心能够这样承认。当然下面一个是只是当时的一个形容，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当然这不是说 那个尼布甲尼撒像公冶长一样能通鸟语能管鸟，这只在讲说神给他极大权柄，包括他有生杀大权。你就是那金头。好，在你以后另外有一国，在你没有第三国。各位，这个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哈，不要把它想成说，虽然他有讲到说好像你是最强大的，后来不如你，但这只是讲到尼布甲尼撒的巴比伦帝国是人类的在当时西方文明里面的，或者在当时米索波大米那一圈地方里面第一个大帝国，就时间来讲第一，就范围力量来讲后面的帝国比他要大，包括波斯帝国。这个你解经要灵活一点，但不管怎么样，一个帝国然后有另外一个帝国，然后有另外一个帝国，这些帝国大概一般解经家也会讲到说，最后这个半泥半铁的呢是指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帝国，因为亚历山大帝国，亚历山大是不断征服，然后要把希腊的文化跟其他文化合在一起，但也这样说不能彼此联合。好，这里只是在讲到说世上的帝国，世上的文明，世上的朝代大大小小会一个朝代代替另外一个朝代，一个朝代代替另外一个朝代，有的兴有的衰有的亡，但是44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注意他不是说当这些国度结束了以后，他是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也就是在基督教的正统的神学里面，也许我们华人基督徒不太熟悉这个叫做两国论。两国论不是在讲政治，两国论是在讲到说上基督的国度或者上帝永恒的国度跟人间的国度是一起在进行的，一起被上帝管理的。这就是西方的一个古典名著了，不管在神学上文学上哲学上政治学上都是，就是奥古斯丁写的上主之城City of God。 奥古斯丁在写罗马帝国的衰亡的时候，他提到罗马帝国为什么衰亡，很多人说是基督教，他说不是因为基督教，然后在回答这个人家对基督教批评的时候，他就把我们的历史哲学根据这里也讲出来。他说这个世界上有两座城，两座城也就是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是从两种爱产生的，一个城是人的城，它里面的爱就是人间的爱，人间在人的城里的爱让它只爱人甚至忘记了上帝，另外一种城是由神的爱造成的，在这个城里的人都是有神的爱的人，这两座城会一起进行，不但这两座城会一起进行，这两座城的人是一起在生活的。各位，这是很有一点难说明，但是其实很简单的历史哲学。从该隐和亚伯开始，在地上这两座城就共存，亚伯是远离上帝的，亚伯是爱上帝的，该隐是远离上帝的，以后一直在进行。这两座城到新约的时候，就有人会说那个耶路撒冷那个城就是教会，不过你不要搞错了，这两座城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上一直进行的时候，我们从外观并不能看得出来谁是哪个城的居民。在圣经里面，奥古斯丁也都讲到说，神的儿女跟不是神的儿女的两种人 两座城在现在的世界上是混在一起生活的，包括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不都是属于神的城的人，我们这里每一个受洗的人也不一定属于神的城的人，我们可能是像麦子的败子，我们也可能是像败子的麦子。这两个城的分野不再说哪一个受了洗哪个不受洗，哪一个是国家教会的哪一个不是国家教会，这都是外在的分野，真正属于神的城的人是他内心尊主为大的。我希望我们这里每个人都是，你只有受过洗，你没有真实的信靠上帝，你并不在这个城里。当天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会另立一国，那个国永远不败坏，也不归于别国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双重国籍的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非基督徒都只有单一国籍，他们的国籍就是人的国度，我们是同时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也是人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国度中，如果你在德国，你也向德国政府纳税，像如果你是德国公民，也向德国人效忠，如果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对上帝是忠诚的，但是你对人间的国度也有相对的忠诚，我们也纳税，我们也工作。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这是在罗马书13章那里讲。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生活，我们也在人的国度里面生活。人的国度不是我们永远的家乡，可是人的国度是我们永远家乡，在世界上我们需要经历的。所以我们跟不信主的人一起吃一起喝，奥古斯丁说很有名的一句话，我们神的儿女，神国的人跟人国的人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工作，但是有一个东西让我们永远的分道扬镳，就是我们心里的动力是上帝的爱，他们心里的动力是人的爱，这两种爱让我们有永远的分别。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心中神的爱在你心里是不是做主，但以理说在世上列王进行的时候，但以理自己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他在巴比伦的国度里面，后来在波斯的国度里面，他甚至做到波斯国度的总长，也就是国务院总理。尼希米做到波斯皇宫的酒镇，他是一个调酒的人，在异教的宫殿里面调酒，我们英文叫 bartender， 在酒吧间工作的。你能想这种人是属灵人吗？尼希米是属灵人，他在异教的皇宫里面调酒的。各位，不是只有牧师才能属灵，很多牧师还不属灵，调酒的反而能够很属灵。在乎你的内心，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我们属于另外一个国度，我们既在世上的国度生活，我们纳税，我们效忠该撒，我们也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在这神的国度里会存到永远的。而且这个国度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这个山应该就指锡安山，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2章35节讲完的时候， 我猜尼布甲尼撒已经吓得浑身发抖。但以理书第二章31-35节，但以理没有解梦，但以理只是把那梦讲出来，讲的跟尼布甲尼撒所梦的一模一样。然后在尼布甲尼撒已经很吃惊的时候，但以理说，你继续听那个梦是什么意思。王啊，那个梦不是说你的国度要完蛋，你的确有这种警惕也没有错，你的国度会完蛋，但是重点不在你的国度会完蛋，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间的国度都会过去，而且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间的国度，从人来看可能是一个朝代取代另外一个朝代，可能是一个邦国取代另外一个邦国，可能是一个公司把另外一个公司吃掉，人间是有这样的更替，但那些更替都是暂时的，真正的一个更替是在这些国度这些文明进行的时候，神在这些国度和文明里面呼召了一群被他爱感动的人，从亚伯开始到今天，我希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是在永远的国度里，我们会死，我们的国家也许也会过去，但是我们信靠的上帝的国度是到永远的。我希望你在这个国度里，如果你现在信主在教会，你就应该在这个国度里。而且我们不愿意讲这话免得让人误会，但是我们要讲，我们这个渺小的国度，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我们这些无视的小民，有一天会把这世界的国度都消灭掉，不是用武力，不是用诡计，是用上帝的道。就历史上来讲，基督徒可以有一些夸口的地方，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到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了，教会开始进行，到圣经写成的时候，在伟大的，我们没有丝毫讽刺的意思，因为世界国度的文明，该撒的中国的诗词歌赋，希腊的哲学，罗马的法律，各国的文明，埃及的建筑，音乐等等，这些东西都在神的带领之中。即使我们中国人不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已经一再讲，神对中国，对任何一个不信主的国家、民族、个人、团体都有一般的恩典，他们有阳光、空气、雨水，他们有聪明才智，他们有的在法律上，有的在文学上，有的在艺术上，神给他们非常多的优秀，甚至光明之子、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有的时候不信主的人在道德学问很多地方比我们更优秀，但是我们认识了上帝，我们所在的国度会到永远的，其他的会过去。罗马帝国在圣经写成的时候，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最强大的时候，在圣经写成的时候大概主后70年左右，罗马帝国还是很强，虽然有一些腐败还是很强。那时候基督教几乎是没有人注意的，你们念西洋史的才知道，在圣经以外，在跟圣经差不多同样的时代，有个罗马的历史学家 Tacitus， 他提到基督教，他提到基督徒，他稍稍提到了一点点，因为在罗马广大的幅员中，基督教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当基督教刚开始兴起的时候，罗马人也不觉得他怎么样，罗马人是很宽大，罗马人是非常会统治的，罗马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主义，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对被统治的人是很宽大的，他们征服一个地方的人，他们有个最好的政策，我们征服你们，我们善待你们，然后我们把你的神明请到我们罗马的万神庙里去，这个万神庙你今天还可以看得到遗址，那个原址是在雅典的山上，有几个好漂亮的柱子还在。罗马也有万神庙，就罗马人很宽大，我们征服了你们，我们跟你友善，你只要纳税效忠就好了，然后我们对你的神也很客气，我们把你的神请到我们的万神庙去， 当罗马征服，应该是庞贝征服犹大的时候，他们要到耶路撒冷把神明请到罗马的时候，他们发现耶路撒冷神殿里面没有神像，而且犹太人很强烈地对罗马人说，你要把我们的神跟你们的神排排坐吃果果，门都没有，他们哪配呀、啊？我们基督徒就更是这样，罗马人的神，对了，我知道你征服了天下，罗马人的神，对不起，狗屁。只有独一的真神，新约旧约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配得一切的荣耀。哎呀，当你在使徒行传看到，当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谁看中这个无视的一群小民？可他们力量的确，感谢主，越逼迫越强大，越逼迫越强大。有一天，罗马帝国被基督教征服。这个征服从外表来看不一定是好事，我们并不希望基督教有很大的地上的势力，我们只希望基督教的福音、圣灵的爱能够继续不断的在教会里，在神的儿女身上能够显出来。这是征服世界的，不是用武力，不是用势力，不是用才能。各位，我不知道基督教所谓的外在的基督教它的前途会怎么样，但是刚才我讲的包括他从很小成为很强大，甚至把罗马帝国都征服了，也可以在很强大的时候有很多的腐化，也许像中世纪那样，但这不重要。有人说美国是我，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一个地上的国家是基督教国家，最多只有这个国家的人，他信耶稣的人多一点或少一点。那你说欧洲包括在德国，在可能我不知道现在几十年前，恐怕每个人一生下来都是基督徒，每个人一生下来都要受洗，现在可能越来越世俗，那没有任何的意义，那起码对神的国度没有意义。神的国度不是国家的法律能够决定，神的国度是圣灵的工作。丹尼在这里只是告诉你不讲弥撒一件事，上帝的国度到永远，人间的国度不可以取代。这个原则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并不知道世界末世什么时候来，我们并不知道美国还有多久，我们也不知道中国还有多久，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国度还有多久，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公司国家都会慢慢被取代，都会有春夏秋冬生老病死，只有神的国度存在。我希望你我都在这个国度。各位，当但以理讲完了以后，尼布甲尼撒一个帝国的皇帝跪在但以理的面前，第46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他被吓到。各位，我们没有要吓人，我们只希望人能悔改信耶稣。尼布甲尼撒有没有信我们不知道，起码在这个时候他没有真信，他只是暂时被震撼住了。47节，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基督教常常犯一个毛病，我们喜欢阿谀有权柄的人。我们在台湾常常传说中南海哪一个人信耶稣了，温家宝的妈妈信主了，江泽民的老婆信主了，或谁谁谁。各位，任何人信主我们都很高兴，但是不必因为他是谁的妈妈谁的主席我们特别高兴，每个人的灵魂在神面前是同样的。我们当然希望执政党权能够信主，但是我们也不指望因为他信主了我们基督教势力就可以大一点，这种想法都不属神的。我们希望他信主，只是希望 他的灵魂能得救，我们在主里又多一个弟兄或姐妹，我们并不希望他给我们多少的势力。当然我们也很高兴如果他能够让我们能够合法的能够自由的敬拜，很好，但是我们都不要去考虑到依靠人。但一如果像很多的人，很多基督徒，哦，我们的习近平主席信耶稣，从此以后我们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就搞错了。尼布甲尼撒在这里对但以理说，你的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甚至把但以理对但以理下拜，很恭敬了。下一章尼布甲尼撒就立了一个金像。一个人尤其是这些地位高的人信耶稣，常常需要更多的破碎。所以我们当中哈，对不起了，冒犯一下我们当中，我之前听到很多优秀人才啊，很优秀人才，你特别要被破碎，因为你特别顽固和骄傲自大，求主帮助你。不过我们看到但以理解的这个梦，各位，但以理能解梦很好，但那是次要的，甚至梦的本身也是次要的，那个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一件事，上帝在永远掌权，基督是他国度的君王，我们敬拜他，信靠他，而且我们敬拜信靠他的同时，我们也在世上对该撒有相对的效忠，我们也纳税，我们也不反抗，我们做良民，但是基本上的冲突一定会有的，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得胜，不是我们势力大，不是我们有阴谋诡计，是因为我们被上帝拣选。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每一个你的儿女，帮助我们知道我们身份的尊贵和荣耀，帮助我们知道这尊贵的身份荣耀不是我们自己赚来的，是你的宝血赎回的，是你的恩典拣选的结果，因此我们敬拜你，求主悦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